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的人很多，但是我们看到的就可能是问题也很多，贪污的问题也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在中国这么多人里边有很多善良的人在里边，我们应该欣赏。那我们看到中国污染的情况很厉害啊，所以我们呢都对我们的健康啊都有关心，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啊，中国也有很多风景美丽的地方啊，其中一个特点呢就是中国有很多名山呢啊，就是有灵气的一些名山，其中呢有出名的五岳五个名山就是东边的有一个泰山然后呢西边有一个华山然后南边有衡山就是平衡的那个衡，北边呢也有一个衡山，就是永恒的那个衡中间有一个嵩山此外呢我们还数出来的还有庐山，还有黄山，还有峨眉山，还有武当山，还有五台山都是很出名的山。很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山东去就在山东呢当然要跑上去泰山要去看看。那当我上到泰山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孔子的话是真的，他说我登泰山的小天下就是泰山上望的时候天下的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路上边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有几个老太婆他们跟住我们几个年轻人都跟住我们，怎么样都摆脱不到他们，他们就跟得好快原来他们一个礼拜总有几次就是跑到泰山上边就是运动然后跑下来难怪我们第一次上去的跑得不比他们快这不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了一个就是我见到路上边很多挑夫，就是我们叫山东大炮那个山东人很高很壮的这个挑着很重的几十公斤的重担，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比我们跑得更快的就把石头砖头一块块的就运到山顶就是在那里建造房子，也不是印象最深的也不是当我们快到山顶的时候看到抬头一看有一个叫南天门然后哇看到南天门好像天开一样，都不是印象最深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路上的悬崖那里就是峭壁的地方，就是伸出来一个苍松那个松树呢它们没有土样就是在石头里边好像出来的一样，但是它们没有水分的滋养，它们抵受狂风就是山头的狂风，但是它们生长得很壮，所以在那个不是太优越的环境里边反而它们生长得比其他的树都壮。然后我从前是搞建筑的，我在香港就是做了建筑有六年的时间才来美国念书。在建筑上边呢木材分两种一种是硬木一种是软木。硬木是什么呢？它的木质比较硬因为它的生长比较慢所以呢它的木就比较坚固。然后软木呢就在水分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它成长得好快，但是呢不好的处呢就是它的木质比较软，所以呢硬木可以做贵重的家私，但是那个软木不能够，就用粗用我们都知道通常在我们的墙壁里边的木头就是那些软木了。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就是一个在困难环境里边成长的往往能够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一个根基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也是看到以色列人在重建 他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他们也是遇到很多困难的环境。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天性就是害怕困难啊，有困难的时候就避开它。但是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历史，他们是无时无刻是面对很多的困难。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要到迦南地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遇到很多困难，约书亚他要攻打进到迦南的地方的时候也是面对很多困难，然后到士师的时期啊，我们看到外族入侵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是面对很多困难。到他们有王了，有王帝了，有所罗门，有大卫哈，王国的时代，他们又面对道德腐败很多的困难。然后回归的时期，他们也受到外边的人的欺负。总之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神的选民，对，但是他们也是面对很多困难。所以我们可能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喜欢人在困难里边前进，因为在困难里边前进，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稳固。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经文也是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当我们要负责的工作越大的时候，可能面对的问题也是越大，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力量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得到造就，我们的经历，人生的经历就更加的丰富。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以色列人要为耶路撒冷重建那个城墙，可以说是为神做一件大事，他们发热心为神做一件大事。他们重建那个城墙啊，不单是要重建一个城市，更加是重建他们的信仰。但是在这一件又大又难的事上边，神有没有叫他们一帆风顺呢？答案当然我们看到是没有，神还是要在这一件事上边要他们学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我们在其中有几方面给我们的一些启发。首先我们看到困难的来源不一定是外边的问题啊，当然外边的环境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困难的来源可能也是来自里边的，就是我们灰心了，我们失望了，我们没有胆量要往前走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里边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大卫就可以打败一个巨人哥利亚。但是当以色列人他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就要自己面对周围很强大的一些国家。那给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当一个人要离开神的时候，他是得偿所愿的，神不强迫任何一个人要跟随他。但是我们离开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危机，不在主的外里边，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就犯上了这个毛病，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结果他们面对周围的强国的时候，他们被打败了，他们国家就灭亡了。然后到大概灭亡之后主前的536年，他们就回归。在那个时候 神怜悯他们，在波斯就出了一个皇帝叫古列，这个古列呢就优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就允许犹太人他们回到他们的祖国。结果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大概有五万多的犹太人就从波斯的地方就回到以色列的地方，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回国之后第一件想到的就是重建圣殿因为在圣殿里边他们可以敬拜神。但是周围的人因为不想周围的外邦人已经搬进以色列的地方了，他们看到五万多人回来就是成为他们政治上面的对手，成为他们经济上面的对手，所以呢不想他们壮大起来，所以呢就上书皇帝，就是控告这些以色列人，要皇帝下令要停止那个工程。结果他们成功了重建圣殿的工作开始不到一年就停止了，而且一停了十多年。然后到了主前的520年，就是在先知在长讲的鼓励之下，他们重新的开工，然后用了4年的时间，就在主前的516年，他们就重建成功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重建圣殿之后，他们就很满意了，他们就很满足了，其他了他就不管了。结果我们看到还有一件事没有重建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这破坏不坑但是他们就不管了，他们有圣殿敬拜，他们就觉得很好了。结果呢造成一个后果，就是因为城墙破烂，所以没有人觉得有保障，就没有人愿意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城里边没有保障，所以他们就住在周围的商圈里边还有一点保障的一些地方。在尼希米回国之前大概十多年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们就看到就有人再次推动这个重建城墙的一个工作。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又要面对第二代的反对者第一代的就是阻止他们建圣殿，然后第二代的就是阻止他们建那个城墙。然后我们看到尼希米回来了，尼希米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他领住犹太省长的头衔，就回到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重建那个城墙。但是呢尼希米回来又面对第三代反对的人，他们再次上书皇帝，就是要控告我们从4章第1节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叫参巴拉的一个人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而且呢这一次的敌人呢很多第7节告诉我们，包括了亚拉伯人亚扪人和亚述图人很多的其他的人。但是我们说他们反对大概没有用嘛，因为尼希米是省长他有这个权柄但是如果我们根据但以理书第6章，我们就看到原来在波斯这个大的帝国里边有120个省长，有120个。虽然尼希米虽然是说是犹太的省长，但是呢他只不过是120个人其中之一。那个参巴拉呢很明显解经家都同意他是撒玛利亚的省长。如果我们看地图了，撒玛利亚当时管理的地图比犹太管理的地图更大， 然后我们也从地图里边看到撒玛利亚在犹太的北边所以北边有敌人。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亚拉伯在犹太的南边，所以南边有敌人然后亚门在犹大地的东边，所以东边有敌人。然后最后亚实图就是腓力士人在以色列的西边。所以我们看到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就是包围了他们。当时呢敌人他们用的方法就是阻止那个工程的一个方法，就是起初是耻笑他们，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们就耻笑他们，你们盖什么，你们这没有用的人啊，盖啊，你想盖一个城墙吗，就笑他们。然后第八节真的耻笑没有笑他们就升级了，就扰乱他们的安宁在旁边搞一些问题出来扰乱他们的工程。然后到了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他们有计划要杀掉他们的工人，伤害他们的生命。这些的困难在使犹太人在重建城墙上边的就是白上加金，但是这还是不是最难的，最难的就是他们灰心起来了。外边的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里边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然后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他们就看向尼希米投诉了，他们说灰土尚多，公台的人气力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建城墙了，算了，这个工程不重要，我们就住在旁边好了，不要重建这个城市了。为了要了解当时尼希米面对的工程的大小我就看了一些参考书，就是要看看尼希米时代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的规模有多大了。原来不太大原来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墙总长度不过是1英里半不太长1英里半就是这么长，但是它的工程也是蛮大的，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城墙都是大概10米高的，有10米高，然后厚度了就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就是不是啊，他们的厚度了可能有到3米这么厚，所以一个10米高3米厚的一个城墙1英里半，所以工程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原料也不多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那些敌人耻笑他们的也是真的。他们要在从前的倒下去的城墙里边找一些还完好的一个石头，然后修理一下重新来用。所以呢那个敌人就笑他们，你们要从那些火烧的石头里边找原料吗，就是笑他们。所以呢那个挑战是很大的，当犹太人遇到这个挑战盖到差不多的时候就这个工程太大了，然后加上敌人来抵挡他们，他们就说我们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了。弟兄姊妹我们最近讲到扩堂的事，我们的扩堂在我们教会有5年6年以上的，你们也知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这个地方不够用，所以呢我们申请旁边的空地我们求市政府给我们多大概2000平方尺的地，他们不批准，他们我们不可能给你呢，其他的机构就是说为什么不给我们，然后他们说换地还是可以考虑，就是同样的地换同样的地。所以呢我们就提议把我们这个不亏规矩 直的我们的地，就换旁边比较长方正方的一块地。他们说这个可以，但是呢你搞了就搞了好几年，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市政府他答应我们换地，但是他没有那个地的主权啊。原来那个地的主权有一部分是州政府的，就是州政府的公路部的地方，所以我们说对市政府说，市政府你没有那个地的业权，怎么样能够给我们呢？你们同样是政府，你向那个州政府搞好这个地的主权，然后换地吧。但是问他们，他们好像不是优先的处理，他们要处理的很多，所以问题就摆在那里了。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120那个所务街那里有一个出卖，一个老人院出卖结果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发觉到旁边有一个天主教会就在旁边我们也希望他出卖，但是他不，那个时候不出卖。然后等了等了他很奇妙的神就带领他终于出卖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把一个投标放进去。我们曾经有一个为扩堂的筹款，我们筹了大概800万美元。然后在购买那个老人院的时候我们用了一半，然后剩下的不多所以我们要买这个天主教堂的时候我们也相信要用很多的钱。然后原来这两个物业还要有很多整修的事，所以我们的面对的问题还是蛮多的。但是最近我从我的旧的文件里边，我整理我的旧的文件，我就看到一个在 Boston 一个叫西区宣道会，这是我们从前的分堂，但是他们分出去了，他们独立了，他们就加入了宣道会这个宗派，所以叫西区宣道会。他们也有一个建堂，几年前他们也建堂，他们就在 Brighton 的地方买了一个双住两用都可以的一个房子，一个比较大的房子。然后呢他们就把它改建成为一个可以坐大概100多人的一个礼堂，还有一些上主日学的教室但是他们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人不多，他们大概只有50个人，但是这个房子的价钱是60万，然后整修是要30万，总共他们需要钱是大概90万块。90万块50个人每人要负担18000块。当我看到他们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们写出来的见证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动。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啊，有很多还是普通的工作的，蓝领的工作的，每人负担18000块，也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但是他们在众志成城的意志底下，在神的恩典底下，他们把这一件事办成了。但愿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当我们也是面对为神大发热心，我们要买下两个房子将来发展的时候，一帆风顺吗？没有。以色列人的工作一帆风顺吗？没有。神可能定义要我们在困难里边，我们学习依靠他，学习在困难里边前进，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坚固。但是主要的，我们不要灰心丧志。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功课，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啊，弟兄姊妹，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就是要好好的祷告。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们从尼希米记我们就看到了，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在有人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城墙破坏，没有人修理，他第一件做的事不是说哎，那么我计划一下，他第一件做的，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祷告。他不单为那个建造祷告，也是为以色列人的犯罪求神饶恕施恩。然后到了第二章，他的愁为满面，王也看到了，然后王就问他，平常你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个问题？在回答那个王之前，圣经说他祷告，心中暗暗祷告他的上帝，然后就把情况告诉那个王。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今天看到了，当那个多比亚耻笑犹太人，你们建的城墙啊，这是狐狸上去了就也倒下来啊，就是不用说风吹雨打了，就是 一头狗跑上去了都要倒下来了。听到的时候，尼希米不是说骂他啊，尼希米做的就是祷告。有些人说哇，尼希米的祷告还是蛮凶的啊，好像咒诅啊对方。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这个祷告，其实他不是要咒诅对方，我们基督徒祷告也不能够咒诅别人。他的祷告主要的意思就是求神不要忘记那些捣乱的人背后的动机。那些捣乱的人呢，他们三番四次的将犹太人重建城墙这一件事呢，解释成为有政治的动机，就是说他们重建城墙之后呢，就反叛皇帝了，他们就用这个要控告犹太人，如果皇帝相信他们的话，那么犹太人就有灭种的一个危机。所以尼希米说，这么恶毒的人的心肠，主啊你要查看。那主要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祷告就是其实就是求神给那些人经历以色列人的痛苦，就是回归然后在那个生活上面的痛苦，他们那些捣乱的人不知道。所以尼希米你看到他的祷告就是，主啊你鉴察这些人不良的动机，然后神啊你让他们尝到我们现在尝到的苦头。所以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咒诅的一个祷告，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就是我们看到尼希米在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用他的技巧，他是一个很好的领袖，但是他不是用自己的领袖的才干来对付，他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在扩堂小组里边，我们成立了很多小组，有些是研究小组，有些是改建小组，有些是财政小组，有宣传的小组，有社区服务啊，将来我们在哪里可能办一些社区的服务小组。但是有一个小组是不能够缺少的，就是祷告小组。感谢神，我们有两个姊妹，她们愿意带领我们的扩堂小组里边的一个祷告小组。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在扩堂解一件事，不是要传扬我们的名，不是说我们的财力有多大，不是说我们的智慧有多高，我们但愿我们能够纪念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一件事是用祷告托住的我们光把我们的投标叫招进天主教区因为它是一个天主教堂所以我们就招了一个投标我们得到的初步的资料就是投标有好几个可能有5到10个 投标进去。然后呢，只有一个教会是我们教会投标，其他都是发展商。我们知道发展商他们能够钱对他们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很有可能他们出的钱比我们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能够行奇妙的一件事。所以不是看我们的投标的钱的数目，但愿神能够在这一件事上面给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无论结果是怎么样。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就是在第九节。第九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他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有一个解经家他解释这段经文到这一节的时候，他就说，看，我们看祷告和行动原来是同样的重要。在尼西米和跟随他的人在知道反对破坏的对方的人他们变本加厉的时候，他们做的首先还是祷告。但是我们就看到他们跟住，他们就按住当时的需要做出相当的行动来保护自己，保护这个工程。在祷告之后，尼西米就显出他领袖的才干了。他用刀，用枪，用弓就是放到那些工作人的手里边保护自己。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利用地形的优势，然后用心理的战术，用通顺的系统他们有一个通顺的一个系统，甚至他用百姓他们住宿的安排来抵挡敌人的攻击。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慢慢完成了这个工作。在教会里边，有些人单单注重祷告，这是对的，祷告；有些人单单注重行动就是什么都是有很好的行动。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两者都需要配合才能够发生力量。在我们信徒生活里边有一个操练，就是神吩咐我们，就是常常祷告，凡事谢恩，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但是在信徒的生活里边也应该有一个表现，就是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两个，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鼓励我们多做主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在教会里边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就是两方面都能够掌握得到的人。尼西米在这方面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我们现在扩堂有很多研究的工作有很多要看它的结构，我们要估价它的价值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一些还是需要祷告的托住。这段经文给我们最后一个第四方面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如果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要培养出一个责任感。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有一个责任感，然后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合一，我们要合一做这一件事。当犹太人他们看到工程很大，反对又多的时候，他们又要放弃。尼希米在十四节就提醒他们不要害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提醒他们，你们要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换句话来讲，尼希米是提醒犹太人，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情况。犹太人就说做工很苦外面又有 人来捣乱啊。然后尼希米就把他们的眼光，你们不要单是放在自己身上，你是看到你们做这一件事是为弟兄做的，是为儿女做的，是为妻子，是你为你们的家做的。我们课堂也是为下一代做的。在1970年代，有一班做餐馆、做洗衣馆的工人，他们就建成了这个礼拜堂，不是很大的一个礼拜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有空调，有蛮不错的环境，因为他们要看到他们为后来来的人做的。所以40多年后，我们这一班人来到波士顿了，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课堂也是为下一代做的，我们为我们的儿女建一个更好的地方给他们，我们为10年后、20年后、30年后来到波士顿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国散东西了有些人还留在这里，但是我们是为他们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感，不是看到哦哇这么多钱又要奉献了，不要这样想。我们有能力是主的恩典，我们放眼的就是不单是自己。在意大利有一个城市叫庞贝城市，它出名的地方就是在1000多年前，在一天之间，就是因为附近的火山喷出来的火山灰就把整个城市埋没了。考古学家在法国古这个城市的时候，就看到当时呢情况真是很乱，人啊动物啊都是争相逃避然后逃到不同的地方在房子逃到房子里边，逃到地下室有些就是桌子下边，就是但是没有人能够逃过那个厄运，每个人都埋住了。但是考古学家他们就发现，在城门口只有一个人是站住被祸埋的，原来他就是守门的那个罗马兵丁。他双脚一直的站在原地没有离开，手中还拿着他的长枪。当众人逃避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他的岗位，因为上司没有吩咐他可以离开，所以呢他就站岗的时候他就被祸埋了。那个这个小小的事就是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榜样。但愿我们侍奉神也是有这个忠心的一个态度。然后尼希米他除了提醒犹太人说是你们看不是为自己做的，也是为其他人做的时候，也提醒他们你们做的时候要合一。当靠近敌人的住在那里的犹太人10次的要来求尼希米保护的时候，尼希米没有觉得他麻烦。有时候我自己也是，有些人来要求帮忙，一次就够了，讲2次就够了，讲10次你太烦了尼希米没有觉得他们烦，反而他特别的组织他们其他的居民互相的帮助20节就讲到，如果他们任何一组人把他们分组受到攻击，其他的人一定停工就去帮忙他们。就在这里有智慧的安排底下解决了这个问题，城墙慢慢的建立起来了。而且他吩咐在外边住的犹太人以后不要在外边住，搬到耶路撒冷来，他自己和他的仆人也是做一个榜样，就住到在耶路撒冷里边，一同的工作，一同的起居。我相信合一是很重要的，我侍奉的一个原则，这是我们侍奉的结果很重要，但是那个过程也是很重要。有很多人就
只问结果不问手段，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结果很重要，但是那个过程里边也是很重要。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在合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合一。如果我们盖成了一个大的礼拜堂，但是过程里边教会四分五裂，伤害了我们的关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还是不合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扩堂是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扩堂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合一，我就宁愿不扩堂。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竭力保守圣灵为我们建立的合一。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做大事往往要面对困难，反过来说，我们肯面对困难的人，我们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弟兄姊妹，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平凡的日子好快就忘记了。我们从前很多平凡的日子好快就忘记了。人生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呢？人生最为回味的、最纪念的什么事呢？通常都是胜过困难的经历。度过一个困难的时候，永远都不能够忘记。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教会，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面对困难，我们在扩堂的事上边能够为我们人生留下一些难忘的经历。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对困难的看法。困难临到我们，是要我们好像峭壁上边的苍松，要我们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强壮。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困难，在困难里边显出倚靠你的心。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